在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下属非常委员会中央局在向第五次全乌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1920年工作的报告中，谈及了第聂伯河两岸的盗匪的情况。在第聂伯河右岸猖獗一时的是彼得留拉匪徒，一切可能形式的盗匪活动和富农暴乱，村庄荒无人烟，各县的政权实际上还掌握在富农的手上，他们在适应新的斗争条件，置中农和非法者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彼得留拉的代理人遍布合作社、乡村教师和各处的群众之中。在乌克兰的左岸地区，俄国白军的影响更为强烈，邓尼金分子败退后在这里留下了黑色百人团匪徒的策源地，这些匪徒准备一旦红色手段失败就暴动而起。在这份报告中，盗匪活动被归结为是富农的破坏、彼得留拉和邓尼金留下的百人团所起的作用，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沿第聂伯河把乌克兰分成两大部分的原因是军事和政治上的。第聂伯河的右岸地区及乌克兰的西部和西南部是德国和波兰等国家觊觎的地方，而第聂伯河左岸及乌克兰的东部和东南部则是苏维埃红军进军所占领的乌克兰的地方。右岸地区是曾经在基辅建立过政权的中央拉达的彼得留拉残部活动的场所。在余良征极致的时期，这些残部在波尔塔瓦、克列缅丘克的活动最为频繁和激烈，而第聂伯河左岸则是数度参与红军部队又数度倒戈，与邓尼钦做过战又与苏维埃政权相向而立的马赫诺的游击部队，他的活动遍及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亚历山德罗夫、顿涅茨克和尼古拉耶夫省。按活动的目的来讲，两支盗匪都反对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都把农村看成是自己的希望和基地。但按声势、影响和对苏维埃的威胁来说，马赫诺的游击队式活动远远要比彼得留拉分子更为危险和难于对付。而马赫诺活动的第聂伯河左岸又恰恰是被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成是关系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地区。在1918年夏季至1920年间，马赫诺成了一个令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极为头痛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曾经一度利用马赫诺的游击队来抵抗德国人，但是结果并不如领导人所期望的那样。1919年5月1日，托洛茨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对此做出了自己的结论。让乌克兰游击队抵抗德国人入侵的做法就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当乌克兰游击队根据亲身经历确认自己无能为力时，便很快从不可一世转变为彻底消沉、士气低落，由此必然出现暴力和抢劫。托洛茨基所指的显然是马赫诺，因为他还写有这样的话：必须对乌克兰军事当局提出要求，不能对马赫诺习气放任不管，期待这种习气自行消失。盗匪活动之所以令苏维埃领导人惶惶不安，首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活动阻挠了征粮队的收缴粮食工作。在第聂伯河沿岸地区，反抗武装征粮工作队的征粮成了农民骚动甚至起义的主要原因。盗匪们借农民反对余粮征集制的声势而壮大自己，他们对农民的呼吁是，只有他们能帮助农民摆脱布尔什维克的剥夺，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因此，当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征粮时，他们所碰到的不仅是农民的不满和反抗，而且还有一股对抗布尔什维克征粮的反征粮活动，在匪首振臂一呼之下，抗征粮行动遍地发展成了武装暴动。1918年7月15日，匪首斯克罗帕茨基也下令征粮，其征粮的标准和方式与布尔什维克没有两样，规定农民要将政府规定的份额以外的粮食 全部上缴。这种借农民对苏维埃余粮征集制不满，最终又将剥夺的矛头指向农民的反征粮自然不能持续下去，所以暴乱很快被红军镇压了下去。1919年初，彼得刘拉政府也征粮，实行粮食垄断政策，但结果也与匪首斯克罗帕茨基的结局一样，在苏维埃政权的余粮征集和盗匪的粮食垄断之间，用鲜血甚至生命承担苦果的当然是真正的农民。1919年夏初，匪首泽连斯基和格里戈里耶夫在农民抗征粮基础上先后发动的暴动，席卷了尼古拉耶夫、赫尔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克列缅丘克、乌曼、切尔卡瑟、伊丽莎白格勒和亚历山德里亚地区。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乌克兰政府动员了基辅、哈尔科夫和奥德萨等地区的武装来进行镇压。其实，在乌克兰的托洛茨基亲自参与组织了这次镇压。1919年5月17日，他向中央报告了他的决策。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利用格里戈里耶夫叛乱。一，要彻底而又毫不留情地消灭游击习气、自作主张和流氓左倾病。二，将注意力的中心转移到顿涅茨克煤田，鉴于调整各种关系的时机都已失去，必须采取最坚决的行动，应当在消灭格里戈里耶夫的同时消灭其余的人，并清除那帮空头理论家。但是镇压行动并没有彻底消灭格里戈里耶夫，他跑去与马赫诺联合在了一起，而这个马赫诺恰又正是苏维埃政权御用有难、御器不能、御杀无法，牵涉到整个南部局势甚至整个乌克兰局势的人物。他与上述盗匪不同，他出身于乌克兰南部一个小的闭塞的农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余粮征集制的不满他亲身有经验，对于农民的需求也清楚，讲的是农民的土话，没有官腔，没有宣言式的呼吁，对农民的呼吁都是用的老哥马赫诺的称呼。他没有实行粮食垄断，也不向农民征余粮，在四处的游击活动中，他似乎只集中于两件事上，一是坚决阻挠苏维埃的武装征粮队在农村的征粮，从他们手中把被剥夺的粮食再夺回来，而对征粮队成员几乎是格杀勿论；二是拦机供应苏维埃红军的物资，尤其是拦机车站和交通要道，切断顿涅茨克煤的供应，把供应波罗的海舰队的煤抢过来，藏匿于自己的故乡小村庄，最终阻挡红军向他所占领地区的推进。